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人为什么不信耶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大家听起来很难过的，就是人不信是因为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那么相对的说，我们为什么会信？就是主叫我们眼睛打开了，柔软了我们的心。我们相信每件事都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相信神统管万有，包括我们的信或不信。这个可能很难接受这种预定论，不过圣经这样讲得清楚，我们也就相信。那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查验到底谁是神叫他心硬，谁叫他心软，我们不查这个，因为那是我们不能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要从现实生活中能够避免一些不信的原因，增加一些信的原因，那就好了哈。在罗马书第10章17节就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如果照原文讲，就是信是从听来的。你要有信心，你要听神的道，听神的话。所以不信的原因，从人这边来看，就是没有听见或者不听神的话，不想听神的话，不想看神的话，或者说没有听过。一个人不信，一个在山洼洼里的一个老太太，她到死没有信，因为她从来没听过福音，这是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就差遣宣教士到全世界，到任何一个地方，希望他能够听到福音，给他得救的机会。那么有的时候是没有福音给他听，他就不信了。有的时候是有福音给他听，但是呢他不想听，他拒绝。那再一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得救前或后，我们能够信，我们能够听，我们能继续信，我们能继续听，这都是主的恩典。那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不想听了，为什么我们不想听呢？或者不想看圣经了，为什么我们不想看呢？第一个原因大概就是教会或基督徒没有见证。我们常常有人不信耶稣了，或者不来教会了，为什么？因为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弟兄姐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有些人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见证，所以我们就不想来，不信了。有的轻松一点就是暂时不来教会，但是都是因为教会没有见证，弟兄姐妹没有见证，所以就绊倒人，人就不信。例子像撒母耳记上2章17节，以利的两个儿子叫很多人不信。以利是祭司，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那里犯了很大的罪，一个是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另外一个是他们会抢耶和华的祭物，他们会在人献祭之前就挑哪些肉他要吃，哪些肉他不要。以利的两个儿子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是撒母耳记上2章17节。那么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小字说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奉献。我不想奉献了，我不想聚会了，我不想崇拜了，因为好假哦，因为好虚伪等等，就是像以利的两个儿子所做的事。那么虽然是如此，虽然教会里基督徒我们都有很多叫人跌倒的事，很遗憾，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还是不要跌倒。路加福音17章第1节说，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有祸了。绊倒就是使人不信，绊倒就是使人犯罪。如果我们的言行叫人家不信，叫人家犯罪，那么这个是有祸的人了。我们叫人不信或叫人犯罪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包括你炫耀招摇可能会引起人家的觊觎。虽然别人犯罪是错的， 但是你的行为穿着打扮让人家犯罪，这也是有祸的。那耶稣就说，人间一定有绊倒人的事，总有人说话做事叫人不信。事实上耶稣自己也会叫人绊倒，耶稣说，凡不因我的原因跌倒的就有福了。如果因着耶稣跌倒的话，耶稣讲的话，耶稣做的事让人不想信耶稣，耶稣说了很多刺耳的话，那么这是当然不能说耶稣的错，这是我们的信心软弱。那么耶稣说，一个人叫别人不信，如果是恶意的，那么这个人不如把他丢到海里面，用大磨石把他淹死。我们听到牧师讲道有讲的不好的道，我们看到基督徒有不好的见证，因此我们就不信了，这是很遗憾的。我今天讲这个道，我很希望不信的理由我们提出来，然后我们能克服这种不信。好，在祭司以利的时候，祭司以利自己是个老糊涂，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很坏，教会的核心同工，这一家三个人都不好，那一定绊倒很多人。各位，你迟早会碰到教会里的问题，你自己在教会里会制造问题，别人也会制造问题，我们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办？就是劝各位不要离开，不但不要离开，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更积极正面的信靠上帝。我的例子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没有被教会里的不好绊倒，没有因为教会里的状况让他很失望很痛苦，他反而继续的到教会来，他甚至在教会里面得到安慰。这个故事我们大概都熟悉，哈拿是一个很爱主的妇人，但是他很不幸，跟圣经里面很多近前的妇女一样，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神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可能因为她不能生育，她老公就娶了一个妾，那么娶一个妾叫皮尼拿。小人得志，皮尼拿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呢她就能够怀孕，跟哈拿呢就产生了很多的对立，她会说话讽刺伤哈拿，我想哈拿很痛苦。那这样最痛苦就到圣殿去，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要去。哈拿显然很爱上帝，很喜欢去敬拜上帝，但是又受很多的痛苦，就是皮尼拿特别在圣殿里面伤哈拿，让哈拿吃不下饭哭泣。圣经上讲哈拿气得吃不下饭，就在那里哭。他每次到圣殿里来，那个不是我们一个礼拜一次，在以色列大概一年三节，走很远的路到圣殿或会幕这个地方来崇拜，对哈拿来讲是很愉快的事，很盼望的事。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里去，我就欢喜，我们去教会里面见到主，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这是很好的。我们到教会里来见到人，见到我们的好朋友，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哈拿在圣殿里会碰到，会听到皮尼拿对他的侮辱，他就很难过。虽然很难过，他还是每年过节的时候一起下去，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妇人。圣殿里面他的对头皮尼拿特别会说话伤他，但是他还是去，去了被伤害哭，但他还是去。那年被伤害的太厉害了，于是他就祷告，求神给他孩子，如果神给他孩子，他就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做拿细耳人。他祷告的时候，祭司或者士师以利在那里看，哈拿一面祷告一面哭，嘴巴动没有出声音，祷告了很久，以利就跟他讲，你怎么搞的，你这个女人 在圣殿里喝酒，喝酒了失态。各位，你在教会里服侍，有的时候人家说一些难听的话，哎呦，你喜欢做这些服侍的工作，就是你很爱现啊，这听了很伤心，也许你就不要再做这个服侍的工作了。不要灰心，魔鬼总会借着各样的事打击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善良的心，让我们说话行事都是出自上帝的爱，让我们也有一个坚强的心，不要被伤害。当有人误解或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坚定坚强。哎呀，我非常喜欢哈拿的这个反应，去圣殿却被伤害，他却仍然去。今年伤害的特别厉害，他就特别去祷告，祷告的很沉重，而又受到伤害。牧师说他喝醉酒了。我是哈拿到这个时候忍无可忍，然后撂下一句话，我以后再不来教会了。对牧师讲，我再不来教会了，你这样误解我，伤害我，不安慰我。然后对上帝也撂下一句话，我不要再信你了，信你你不让我怀孕，然后祈求你你又让我被误解，我干嘛信。哎呀，感谢主，哈拿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有一颗不容易被伤害的心。各位，我们要坚强一点，主的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不容易被伤害。哈拿没有暴跳如雷或者哭得死去活来，他有耐性，他也诚恳地跟以利讲，他说，牧师啊，你搞错了，我没有喝醉酒，我是被人伤害太多，我就在神面前求，我希望神替我伸冤，我希望神来帮助我，我没有喝醉酒。以利就也是撂下一句很职业化的回答，哦，愿你平平安的去吧。哈拿就真的能平平安的去，脸上不再带着愁容，不烦恼了。他居然从这句话里得到了真实的安慰，这是感谢主。在中世纪神学里面，可能天主教到今天还是这样相信，我们基督教多少也相信，就是即使是一个坏的神职人员，他在执行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只要他那个身份是在教会里的身份，上帝给他这个身份，他执行就有效。这个在中文的翻译里叫事效，事情的果效。一件事情有没有果效，不在于这个人怎么样，如果在于这个人怎么样，这叫人效。举例子，今天一个医生，他是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但是如果他开的药是对的，即便他吃喝嫖赌，那个药还是有效的，不因为他吃喝嫖赌那个药就没有效。天主教相信一个神职人员，假如他很不好，但是他讲出来的道，他行出来的事是按照教会规矩做的，还是有效。哈拿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我不管你这祭司怎么不好，当你奉主的名，你用你的身份说平平安的去吧，我就相信我能平平安安，他就得到平安了。得到平安以后，我想就放松了，一放松，哎，他就怀孕了。这感谢主，让我们都有哈拿的心。本来教会没有见证，以利没有见证，本来受人伤害是可能叫我们不想信上帝的，你让我受这么多伤害，我不想再信靠你。可是哈拿不但没有不信靠上帝，反而得到安慰，能够怀孕，这实在是很了不起。我们希望如果教会里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好的反应，我们能够很有信心很大方的不被伤害。这是哈拿。教会没有见证使人不信，但是如果我们有哈拿的恩典，我们在越坏的环境中， 我们越多的笑容和积极，那真是美好。另外呢，我们不幸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环境太艰难了。约伯是一个好例子，先是丧失了一切的财产，死去了儿女，后来是自己身上得了极重的病，非常的疼痛，睡不好觉。约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他觉得自己活着很痛苦，他觉得上帝对他不公平。我们感谢主，约伯没有不信，但是约伯对上帝有很多的抱怨。各位，如果我们生病，如果我们碰到家里的一些问题，如果长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信心可能会动摇，这是可能的。那么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旷野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40年里面，他们的特点就是抱怨，哎呦，口渴好艰难哦，上帝啊，我们真的要回埃及去了，你带我们出来这么辛苦，环境太艰难，不想信上帝，身体病重，不想信上帝，有一些包括老公可能有外遇或者有家暴，求了半天也没有改善，甚至变本加厉，不想信上帝。旷野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希伯来书的读者可能也是这样。希伯来书的里面写的内容让我们知道，他写这封信大概是要警告提醒一群在逼迫要来的时候觉得想要放弃的人。他们曾经胜过逼迫，但是又来了一批逼迫，他们好像站不住，好像想放弃了。希伯来书作者就写了这封信提醒他们，你们不要放弃，你们对抗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一定要想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多么美好。有没有正面的例子呢？有。在旷野的时候，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他们也一样碰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艰难。加勒和约书亚，尤其是加勒，应该是最发怨言的人。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两年，就本来就要进去了，但是因为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十个探子报恶消息，那些以色列人通通都听了这些恶消息，然后他们都抱怨上帝，他们说我们不要进到迦南地，进迦南地好辛苦，在这里走旷野很辛苦，我们回到埃及去吧。他们就想回埃及，他们发了十次以上的怨言。这次发怨言，上帝就说，好，你们不要进到迦南地，我也让你们不进去，我要让你们在旷野再绕38年。加勒他有完全的理由天天在那里抱怨。以色列人不肯信，不肯进到迦南地，上帝就处罚他们。加勒没有不信，他自己没有错，可是别人错了，他自己也被处罚，要走38年，陪他们走38年。甚至我们也讲过，到了约书亚记里面，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加勒还有好几年没有得到土地，但是他仍然能够很感恩，很乐观，很积极的要得到这块地。他没有被打败，他对上帝有信心。愿艰难的环境不把我们打垮，别人的伤害也不把我们打垮，让我们知道上帝的道是这么的宝贵，我们能够信下去，越信越坚定，那就好了。人不信耶稣，或者是不听神的话，第一个因为教会没有见证，第二个因为环境太艰难，第三个环境太舒适了。环境舒适，一切顺利，容易叫我们骄傲自大，觉得不需要上帝。生命记第8章12节到14节，恐怕你吃得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说上帝也很难做哎，让我们穷吗？我们抱怨他，不要信他。让我们有钱吗？我们骄傲，也不要信他。那么我们的答案是不是就像箴言三十章第八节说的一样，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各位，那就也就半信又半疑。我们人在任何一种情形下都可能不信。相反的，如果神保守我们，我希望神保守我们每个人，在任何一种情形下都信得更坚定。如果有神的保守，环境艰难我们更能相信，患难能够生忍耐。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患难我们就生抱怨了。相反的，好的环境不一定叫我们骄傲，好的环境让我们更加感恩。环境太舒适，我们容易自大，觉得不需要信靠上帝。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里很多属灵的人，他们没有因为环境很舒适他们就跌倒，他们就不信了。他们在很舒适的环境中也能够信靠上帝。但以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到巴比伦，然后他们很优秀，尼布甲尼撒就用这些优秀的人给他们吃喝，训练他们要替巴比伦来卖命。但以理也吃喝，但是不吃尼布甲尼撒的膳食。最重要，他对上帝很大的敬畏，那个很大的敬畏使他后来不管在哪个朝代，不管是做宰相或者是总长，不管是要升官或者要丢在狮子坑里，他的信心都更坚定。我也感谢主，我也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地位很高，地位很高，他却能够很敬虔，依靠上帝。环境很好，步步高升，对有些人会骄傲，会自大，对蒙恩的人，他更感恩，更愿意分享。我愿意我们每个人，你的环境越来越好，你的收入越来越多，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但是你感恩的心也越来越多，像但以理一样。当然我们也知道，实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艰难的环境让我们抱怨，太舒适的环境有的时候也的确会让我们比较堕落，我们需要防备这个事。但是求主让我们被提醒吧。大卫犯罪，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他在非常艰难被追杀的时候，危险，他没有犯什么罪。他在很舒服的时候，做了王了，也不要出去打仗了，有别人帮他打了，他犯了淫乱的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大卫非常舒适的时候，他是放松了一点，以至于他得罪上帝。不过我想这件事以后大卫可能就更好一点了。那我们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很舒服的环境中，我们也能够更爱主，越舒服越爱主，越高升越谦卑，越被人家称赞，我们越把荣耀归给上帝。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智慧。环境太舒适，权力太多，的确也会叫我们腐败，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腐败。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权力，给我们荣耀，给我们名誉，真是我们有一个美善的心，要让神得到更多的荣耀，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好，不信因为教会没见证，不信因为环境太艰难，不信因为环境太舒适。那最后一个原因，我们不信因为圣经太难懂了。 要不然就是不懂，要不然就懂了很难接受。那么有人不信，因为觉得我们圣经上所讲的，基督所讲的不合科学。有的时候人不信，因为基督教不道德啊，亚伯拉罕做父亲的，神怎么能叫他把自己儿子杀了献给上帝呢？约伯那么好，神给他这么多打击，这实在是很不通的事情。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有点像，教会没有见证，环境太艰难，和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上帝讲话，上帝要以色列做的事情，让我们很难承受。我们看到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哎呀，这都很难接受的事情。这些都有答案的，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常常觉得难懂啊。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很多门徒就退去了。谁要听这些？圣经里这么多困难的东西，耶稣讲的话，上帝讲的话，都很难懂。在教会里面，可能姐妹碰到的打击会更多，因为在圣经里面好像对女人比较歧视一点。我不准女人讲道，这是保罗讲的，然后常常好像男尊女卑一样，很多这一类的话，很多姐妹看了就不想信下去了。我们看到神对某些人太好了，对某些人好像不好，对以色列好像有特别的拣选，对以扫和他的后裔就有特别的弃绝。我再一次说，这些都有答案，而我们今天并不去讨论这些答案。我要说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当我们看到这些艰难的时候，看到这些不懂的叫我们反感的话的时候，我们也一样求主给我们一个信心。既然这本圣经自己说，而在教会历世历代正统的人，千千万万的人也说这真是神的话，是宝贵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相信，不是迷信，也不是不去问问题。我很欢迎弟兄姐妹问问题，不信主的人问问题，那问那问题希望态度是开放的，我真的想得到答案，我真的想让我的理性能够知道我不是在迷信，而不是故意在找杂。那圣经里有这样的情形，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到，那是天国的比喻，第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有人出去撒种，有的被飞鸟吃掉了，有的被太阳晒死了，有的被荆棘挤住了，有的撒在土浅的石头上是被晒死的，那么只有一种撒在最好的土地上的，就结实百倍、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然后门徒就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到底在撒在土浅石头地上、撒在路旁、撒在荆棘丛里、撒在好土里都是什么意思？耶稣也解释了，这些很妙，我们去了解也很好。不过我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对我一个很震撼的事，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的一句话。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蒙拣选的人，他们也愚蠢，很多时候听不懂耶稣的话，他们也善变，在压力之下后来都跑掉了，他们也不可靠，他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他们蒙召，圣灵在他们里面有个工作。圣经很难懂的时候，门徒的反应不是离开，不是我要走了，我不要信了，门徒的反应是进前来问耶稣， 不但不离开，反而更亲近上帝，不但不离开，反而来问。哎呀，我很感动。如果我们在教会里碰到困难，我们自动的想离开，如果我们不离开，我们却为教会祷告，我们更加的愿意亲近上帝，也愿意大家亲近上帝，那是更好。各位，这些都很难，但是门徒愚蠢不懂，也被耶稣责备，但是他们真的很宝贵。门徒进前来问耶稣，愿我们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听了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就离开了。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有个坚定的信念，这个坚定是任何东西不能够动摇的，不是我们的意志多坚定，是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使我们知道，使我们确知我们所信的是真的，使我们确知生活中有这么多好像跟我们信念相冲突的地方，我们仍然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我们传的有谁信呢？没有人信，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信，我们自己都动摇，但是我们靠着神的帮助，我们总还能够门徒进前来问耶稣。我们不离开主，我们有问题，问题没有答案，我们还是不离开耶稣。甚至如果神帮助我们，问题没有答案，我更加的来进到耶稣这里，那就有福了。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是一段很值得去思想的经文。那里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有人在怀疑耶稣的教训，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对不对？耶稣说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看起来跟旧约的某些吩咐是冲突的。耶稣当时来到自己的地方，来到以色列这个地方，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他是弥赛亚，那些非常熟悉圣经的人就很怀疑，到底你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是，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呢？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弥赛亚，你怎么可以说我跟父为一呢？你怎么这么狂妄呢？他们的判断是耶稣不是真的是弥赛亚，他们又不能够马上就定耶稣的罪，因为耶稣也说了一些很动人的话，而且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耶稣叫一个生来瞎眼的看见了，那个瞎子说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我原来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不可能的。各位，有的时候生活中有证据有力量叫我们更加信神，同时也有证据也有力量叫我们不想信上帝，也许这种拉扯这种挣扎在我们生活中都会有，那求圣灵帮助我们。那我们在困惑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各位姐妹，如果我们有几个男孩子在追我，我要选哪一个做我的丈夫呢？我们也是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判断，衡量一下，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人最好，然后我就愿意嫁给他了。各位，我想我们在人间对每一件事情我们做的选择都是先看他对不对，好不好，然后最后我们来决定。你看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不是这样，他不是说如果你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你就会立志遵行了。我们是这样的，如果这真是出于神我就一定遵行，这也很合理。但是耶稣说的是相反的，耶稣不是说你晓得这是不是出于神然后你去遵守，耶稣说你是先立志遵守，我立志遵守他的旨意， 我还不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这不能用在我们对诈骗集团或者结婚了，这是用在上帝上面，我们才可以这样用。我们不是先去衡量一下圣经这个教训对或不对，我们始终要有一个态度，主啊，只要是你的旨意，不管我喜不喜欢，不管我明不明白，我一定遵守你的话。耶稣说，你要先有这个态度，你不是先知道这个教训是出于神，你才去遵行，你是先立志遵行，你就会晓得这是不是出于上帝了。耶稣讲这句话讲得非常妙，我们不能够在生活中其他部分这样应用，因为其他部分这样应用都会上当的。可是对上帝要这样，因为上帝是最高的权威，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心，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不管我喜不喜欢，我一定遵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你就会知道圣经的教训都是出于神的，你在听的时候你就能够更清楚了。耶稣叫人来判断他，就是你要来衡量我讲的是不是出于神，这个不容易，但你先有个志向，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只要真的是神的旨意，我一定听。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你就一定能晓得。我们现在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态度，就是我们信上帝是真实的，即便有很多的疑惑，我们还是相信。你先信了就能够知道，不是你先知道了才相信。原则上是这样，对上帝的话，对信仰的过程，我们总是先信就明白，而不是先明白才相信。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不懂的时候，我们仍然信，就是门徒的那个动作，不懂不明白，我仍然进到耶稣面前请问他。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帮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帮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下立志遵着你的旨意行，让我们晓得你对我们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善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